让我们用新的方式来念，来读这一段的经文。我念单节，请弟兄姊妹念双节。
我们用启应的方式来读以下的经文，长老读单数节，弟兄姊妹请读双数节。
有一个犯病的人名叫拉撒路，住在伯大尼，就是玛利亚和她姐姐马大的村庄。
在哪里啊？是相公母村，又用头发擦他脚的。患病的拉撒路是他的兄弟，
他姐妹两个就打发人去见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
耶稣听见就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的荣耀。
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子并拉撒路，
听见拉撒路病了，就在所居之地仍住了两天，
然后对门徒说，我们再往犹太去吧。
门徒说，拉比，犹太人进来要拿石头打你，你还往那里去吗？
耶稣回答说，白日不是有十二小时吗？人在白日走路就不知跌倒，因为看见这世上的光。
若在黑夜走路就必跌倒，因为他没有光。
耶稣说了这话，随后对他们说，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我去叫醒他。
门徒说，主啊，他若睡了就必好了。
耶稣这话是指着他死说的，他们却以为是说照常睡了。
耶稣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拉撒路死了，
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这是为你们的缘故，好叫你们相信。如今我们可以往他那里去吧。
多马又称为迪多马，就对那同作门徒的说，我们也去和他同死吧。
耶稣到了就知道拉撒路在坟墓里已经四天了。
伯大尼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六里路。
有好些犹太人来看马大和玛利亚，要为他们的兄弟安慰他们。
马大听见耶稣来了就出去迎接他，玛利亚却仍然坐在家里。
马大对耶稣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
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
耶稣说，你兄弟必然复活。
马大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
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
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
马大说，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
马大说了这话，就回去暗暗地叫他妹子玛利亚说，夫子来了叫你。
玛利亚听见了就急忙起来到耶稣那里去。
那时耶稣还没有进村子，人在马大迎接他的地方。
那些同玛利亚在家里安慰他的犹太人见他急忙起来出去，就跟着他，以为他要往坟墓那里去哭。
玛利亚到了耶稣那里，看见他就俯伏在他脚前说，主啊，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
耶稣看见他哭，并看见与他同来的犹太人也哭，就心里悲叹，又甚忧愁，
便说，你们把他放在那里。回答说，请主来看。
耶稣哭了。
人是何等恳切。
其中有人说，他既然开了瞎子的眼睛，岂不能叫这人不死吗？
耶稣又心里悲叹，来到坟墓前，那坟墓室的洞有一块石头挡着。
耶稣说，你们把石头挪开。那死人的姐姐马大对他说，主啊，他现在必是臭了，因为他死了已经四天了。
耶稣说，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会看见神的荣耀吗？
他们就把石头挪开。耶稣举目望天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
我也知道你想听说。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着的众人，叫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
说了这话就大声呼叫说，拉撒路出来。
那死人就出来了，手脚裹着布，脸上包着手巾。耶稣对他们说，解开，叫他走。
我们一起来念45节。
那些来看玛利亚的犹太人见了耶稣所做的事，就多有信他的。
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父，
我们在天上的父，
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
我们满心欢喜感谢赞美你。
谢谢你赐给我们一个新的主日，
感谢你赐给我们一个新的主日。
我们可以来到你的殿中敬拜你，来歌颂你。
我们可以来到你的殿中敬拜你，歌颂你。
主啊，这个时候我们求你安静我们的心。
主啊，在这个时候求你安静我们的心，
除去一切分心的事，
除去一切分心的事，
让我们今天早上注目在你的身上，
让我们今早早上是可以注目在你的身上，
赐给我们一个受教的心，
赐给我们一个受教的心，
让我们来聆听你的话，
让我们来聆听你的话。
愿你的话作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愿你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也让圣灵来开启我们的心，
也都是让圣灵来开启我们的心，
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真理，
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
使我们的心被主的话触动和苏醒，
使我们的心被主的话触动和苏醒。
我们将这一段时间恭敬地交托在你的面前，
我们将这段时间恭敬交托仰望在你的面前。
感恩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
感恩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今天早上要与各位来分享约翰福音第四章，
今天同各位一起来分享约翰福音第十一章。
我们对这一章是非常熟悉的，
我们对这一章是非常的熟悉，
就是主耶稣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
就是主耶稣叫拉撒路在死里复活，
这也是主耶稣所行的最后一个神迹，
这个也是主耶稣所行的最后一个神迹。
以后耶稣就上十字架了，
在以后耶稣就上十字架了。
在四福音里面只有约翰福音记载这一件神迹，
在四福音里面只有约翰福音是记载这个神迹。
耶稣出来传道的事工当中也有两次叫死人复活，
在耶稣出来传道的事工当中也都有两次叫死人复活，
一次是叫拿因城的寡妇的儿子，
一次是叫拿因城的寡妇的儿子，
他躺在棺材里，耶稣怜悯他叫他复活，
他躺在棺材里面，耶稣怜悯他叫他复活。
还有一次是在 管会堂的雅鲁的女儿，他病死了，
还有一次是管会堂的雅鲁的女儿，他病死了，
耶稣叫他复活，
耶稣叫他复活。
我们看到主耶稣来到世上做人的时候，
我们看到主耶稣来到世上做人的时候，
虽然他一生的使命是要遵行天父的旨意，
虽然他一生的使命是要遵行天父的旨意，
在十字架上要完成父神救赎的计划，
在十字架上要完成父神救赎的计划，
藉着他的死和复活把人带到神的面前，
藉着他的死和复活将神带到人的面前，
使人 与神恢复这个关系，
使人和神恢复这个关系，
重新与神和好，
重新与神和好。
同时我们也看见他是多么愿意的来亲近人，
同时我们看到他是多么愿意的来亲近，
他是多么的愿意帮助人服侍人，
他是多么愿意去帮助人服侍人，
为他们解决困难，医治他们的疾病，
唯有他可以解决他们的困难，医治他们的疾病。
长大麻风的病人，主愿意用手去摸他，
长大麻风的病人，主愿意用手来摸他们，
使他的麻风得到医治，
使他的大麻风得到医治。
一个犯了38年的病人，
一个犯了38年的病人，
他无药可救，
他无药可救，
主医治他，
主医治他，
教他拿褥子起来行走，
叫他拿褥子起身行走，
坐在耶利哥城门的瞎子巴底买，
坐在耶利哥城门口的瞎子巴底买，
他向主大声的呼喊，
他向主大声的呼喊，
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
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
耶稣听见他痛苦的呼声，
耶稣听见他痛苦的呼喊，
对他说，你去吧，你的信救了你，
他说你去吧，你的信救了你。
巴底买因此就重见光明，
巴底买于是重见光明。
这是多么宝贵的应许，
这个是多么宝贵的应许。
我们知道没有一个人来到主的面前主会拒绝，
我们知道没有一个人来到主的面前主是会去拒绝。
约翰福音6章37节说到，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
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七节讲到，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
这就是我们相信的耶稣基督。
这个就是我们所相信的耶稣基督。
弟兄姊妹，我们看见我们所相信的耶稣是百分之百的神。
弟兄姊妹，我们看到我们所相信的耶稣是百分之百的神。
他也是百分之百的人。
他也都是百分之一百的人。
就因为他是百分之百的人。
就因为他是百分之一百的人。
他可以跟我们认同。
他可以跟我们认同。
他明白我们的需要。
他明白我们的需要。
他经历我们所经历的。
他经历过我们所经历的。
走过我们走过的。
走过我们所走过的。
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说，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
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讲到，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
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
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
与我们一样。
与我们一样。
只是没有犯罪。
只是没有犯罪。
感谢天父赐给我们耶稣基督。
感谢天父赐给我们有耶稣基督。
使我们认识他，信靠他。
使我们认识他，信靠他。
我们一生跟随他。
我们一生去跟随他。
今天早上我们要来看一个家庭。
今天早上我们一起看一个家庭。
他们现在很深的悲伤里。
他们陷入很深的悲伤里面。
他们不明白为什么不好的事情临到他们的身上。
他们不明白为什么不好的事会临到他们的身上。
然而在这样的一个悲伤的处境里。
然而在这样一个悲伤的处境里面。
耶稣来到他们当中。
耶稣来到他们的当中。
和他们一起忧伤。
和他们一同忧伤，
体恤他们的软弱，
体恤他们的软弱，
给他们带来安慰，
给他们带来安慰，
最终擦干他们的眼泪，
最终是擦干他们的眼泪。
对这个家庭来说是不容易的过程，
对这个家庭来说是一个不容易的过程，
因为他们的信仰受到很大的考验，
因为他们的信仰受到很大的考验。
在伯达尼有一个充满爱的家庭。
在伯达尼有一个充满爱的家庭。
这个家庭是耶稣所爱的家庭。
这个家庭是耶稣所爱的家庭。
马大爱耶稣。
马大爱耶稣。
玛利亚爱耶稣。
玛利亚爱耶稣。
拉撒路爱耶稣。
拉撒路也爱耶稣。
耶稣爱他们。
耶稣爱他们。
他们彼此相爱。
他们彼此相爱。
这是一个多么蒙福的家庭。
这个是一个几个蒙福的家庭。
一个和谐的家庭。
一个和谐的家庭。
这个家不单充满了爱。
这个家不单止充满了爱。
也常常乐意接待主。
也都是常常乐意接待主。
可以说这个家成了耶稣地上温暖的家。
可以说这个家成为耶稣地上温暖的家。
我相信世界上没有比充满爱的家更美丽了。
我相信没有世界上充满爱的家是更加有美意。
我们常说 home sweet home。
我们经常会说温暖的家庭，甜蜜的家庭。
甜蜜的家。
甜蜜的家。
我出外旅游。
我们出外去旅行。
再美的风景。
再美的风景。
再迷人的景色。
再迷人的景色。
都不能与一个充满爱的家庭相比。
都不能同一个充满爱的家庭相比。
其实这是每一个家庭都应该努力达到的目标。
其次，这个是每个家庭都应该努力去达到的目标。
当这个家是这样的时候，
当这个家是这样的时候，
它是最美丽的图画，
它是最美丽的图画，
是神给人最大的祝福，
是神给人最大的祝福。
在这里一开始的时候就描绘有一个犯病的人名叫拉撒路。
在这里一开始的时候就描绘有一个犯病的病人叫拉撒路。
他住在伯达尼，
他住在伯达尼，
就是玛利亚和他姐姐马大的村庄。
就是玛利亚和马大所住的村庄。
玛利亚就是用香膏抹主，又用头发擦他脚的。
玛利亚就是用香膏来抹主，又用头发来擦他的脚的。
犯病的拉撒路是他的兄弟。
犯病的拉撒路是他的兄弟。
在这里两次的告诉我们拉撒路病了。
在这里两次告诉我们拉撒路病了。
这里也没告诉我们他犯的是什么病。
这里没告诉我们他究竟患了什么病。
是不是一种普通的病呢？
是不是一种普通的病呢？
是不是不治之症呢？
定是不治之症呢？
完全没有交代。
是完全没有交代的。
不过有一件事情。
不过有一件事。
我们可以肯定这个病是很严重的。
我们可以肯定这个病是很严重的。
如果不趁早医治的话。
如果不趁早医治的话。
恐怕就有生命的危险。
恐怕会有生命的危险。
我记得我孩子小的时候。
我记得小朋友小的时候。
有一个晚上发高烧。
有一个晚黑发高烧。
我们给他 Panadol。
我们给了他有 Panadol，
还不能降他的体温，
还是不可以降温。
我们心里好焦急，
心里面我们就很焦急了。
哎呀，除了在神面前祷告，
除了只有在神面前祷告，
还拿一条冷的毛巾来量试试他的脸部，
还用一条凉的毛巾来降不降温
身体各部分，
以及是身体的各部分，
还要守在他的身床边一直到天亮，
还一直守在他的床边直到天光，
等到他的体温降了我们才放心，
直到他的体温降低下来我才放心，
要不然就要紧急的送去医院，
如果不是就要紧急送去医院。
马大玛利亚，
马大玛利亚，
他们期望拉撒路的病可以好起来，
他们期望拉撒路的病可以好起身，
可是病情并不乐观，
可惜病情并不乐观，
他们一天不如一天，
他们一天不如一天，
病情越来越恶化，
病情是越来越恶化，
也许他的呼吸越来越困难，
或者他的呼吸越来越困难，
很靠近死亡的边缘了，
好接近死亡的边缘，
他们爱弟兄的心深切，
他们爱弟兄的心深切，
总不能让这个病恶化下去，
总不能让这个病继续恶化下去，
能够做的已经做了，
能够做的都已经做了，
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第三节给我们看见，
第三节就给我们看见，
姐妹两个人就打发人去见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
姐妹两个人就打发人去见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
这个是一个明智的决定，
这个是一个明智的决定，
他们寻求主的对象是对的，
他们寻求主这个对象是对的，
他们有信心去找耶稣，
他们有信心去找耶稣，
相信耶稣一定可以治好拉撒路的病，
相信耶稣一定会医好拉撒路的病，
他们也知道主是全能全知的，
他们都知道主是全能全知的，
可以一定可以用最好的方法来治拉撒路的病，
一定会用最好的方法来医治拉撒路的病，
这个是一个对的途径，
这个是一个对的途径，
今天当我们在危难当中，
今天当我们在危难当中，
我们可以寻求主的帮助，
我们可以去寻求主的帮助，
主也许愿我们这样的一个方式来求告他，
主亦都喜悦咁样一个方式，我哋嚟求告佢。
诗篇四十六篇第一节说：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
诗篇四十六篇第一节讲到：神系我哋嘅避难所，系我哋嘅力量。
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
系我哋喺患难中随时嘅帮助。
不单如此，
唔单止咁样，
我们也可以只管坦然无忌的来到他的施恩宝座前，为要的连续蒙恩惠。
我们也都是只管要坦然无惧地来到他施恩宝座面前，为要得怜恤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
马大玛利亚就采取这样的一个行动，
因此马大和玛利亚就采取一个这样的行动，
他们有一颗寻求主的心，
他们有一颗寻求主的心，
相信主必悦纳他们的请求，
相信主必悦纳他们的请求，
那他们不单打发人去见耶稣，
他们不单止打发人去见耶稣，
还要加上一句话，
还要加上一句话，
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
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
这个不仅仅是一个紧急的请求，
所以这个不单止是一个紧急的请求，
其实这也是他们姐妹在神面前的一个祷告，
其实这个也是他们姐妹在神面前的祷告，
他们希望耶稣他的祷告可以打动耶稣的心，
他们希望他们的祷告可以打动耶稣的心，
无论耶稣在什么地方，
无论耶稣在什么地方，
做什么事情，
做什么的事情，
可以放下一切来到拉撒路的床边为他治病，
可以放下这一切来到拉撒路的旁边为他医病，
我相信拉撒路听见这句话一定感到很大的安慰，
我相信拉撒路听到这句话也都会一定感到很大的安慰，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
当我们深思这句话的时候，
当我们去深思这句话的时候，
原来主所爱的人也会生病，
原来主所爱的人都会生病，
爱神的儿女也会有生病的时候，
爱神的儿女也都会有生病的时候，
你信了耶稣你也会染上伤风感冒，
你信了耶稣也都会染上伤风感冒，
你会得到疫情，
你会得到疫情，
你会得到癌症，
你会得到癌症，
你也会被裁员，
你也都会被人裁员，
你生意也会失败，
你的生意也都会失败，
你会遇到车祸，
你会遇到车祸，
有各种各样的灾难你可能都遇到，
有各种各样的灾难你都可能会遇到，
谁说爱主的人，
所以说爱主的人，
谁说爱主的人不会有苦难，
谁说爱主的人会有苦难呢？
各位你今天不要听到有一种福音叫做财富福音或者叫成功神学，
今天大家不要去相信一种福音叫做财富福音或者是成功神学，
你信了耶稣以后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你信了耶稣之后就会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你心想事成子孙满堂事业美好，
或者系心想事成，子孙满堂，事业美好，
你什么都好，
会乜嘢都好，
你的人生一定是一帆风顺的，
你的人生简直是一帆风顺。
当然我不否定神会赐福给你，
当然我不会否定神会赐福给你，
但是一点难处都没有是不对的，
但是一点难处都没有是不会的。
还有他们强调你今天要得到神的祝福，
还有他们会强调今天你会得到神的祝福。
你有苦难是因为你没有信心，
你有苦难是因为你没有信心，
神就把你丢弃了，
神就会将你丢弃。
甚至他们说你向神祷告，你千万不要说愿主的旨意成全，
他们甚至说当你向神祷告的时候千万不要说愿神的旨意成全，
因为你这样说你就是代表对神没有信心，
因为你这样说的话就代表你对神没有信心，
神不能祝福你，
神就不可以祝福你了。
圣经的教导是叫我们在凡事交托给主，
圣经的教导叫我们凡事要交托给主，
让他来做事，
要他来做事，
让他的旨意成全，
让他的旨意成全。
我们是降服在这个至高至大的神的主权之下，
我们是降服在这个至高至大的神的主权底下。
连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祷告都说，父啊，求你让这个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
就算是我们的主在客西马尼园里面的祷告也都说，主啊，如果愿意求你叫这个苦杯离开我，然而不是照我的意思，而是按照你的意思。
这不是福音啊，
这个不是福音，
你们要远离啊，
你们要远离，
不是圣经的教导啊，
不是圣经的教导。
主耶稣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
主耶稣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
保罗说你们进神的国要经历许多苦难，
保罗也都说你们进神的国要经历很多的苦难，
连耶稣来到世上都要经历十字架的苦难，
连耶稣来到世上也都要经历十字架的苦难，
复活升天得荣才进到荣耀，
复活升天然后才进入到荣耀里面。
所以各位要小心，
所以各位一定要小心。
那耶稣听见说什么呢？
耶稣听见之后说什么呢？
他是不是说好吧，就让我们放下一切，我们去伯大尼，现在我们的兄朋友拉撒路他病了，我不去的话就来不及了。
他是不是说好啦，我们现在即刻放低手上面一切去到伯大尼，因为我们再不去的话呢就可能会太迟了。
哎，不是的，圣经不是这样说。
不是的，圣经并没有这样讲。
圣经说耶稣听见就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
耶稣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了神的荣耀，
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
叫神的儿子因此而得荣耀。
耶稣回答的这个答案难以明白，
耶稣回答的很难人令他明白，
太深奥了，
太深奥了。
病不是不好吗？
病不是不好吗？
这不是人间的痛苦吗？
这个不是人间的痛苦，
怎能说是为神的荣耀？
为什么会说是神的荣耀呢？
我就想起一件事了，
我就想起了一件事。
约翰福音第九章记载一个瞎眼的人，
在约翰福音第九章记载一个瞎眼的人，
门徒问耶稣说，到底是这个人犯罪还是他父母犯罪？
门徒就问耶稣说，究竟是这个人犯罪还是他父母犯罪呢？
耶稣说不是的，不是这个人犯罪，也不是他父母犯罪。
耶稣说不是的，既不是这个人犯罪，也都不是他父母犯罪，
要在他身上显明神的作为来，
要在他身上显明神的作为。
瞎眼是人的这个残疾，
瞎眼是人的一个残疾，
除了他一生活在黑暗中，
他一生都要会在黑暗里，
他还有什么前途呢？
他还有什么前途？
是很可怜的光景，
是非常之可怜的光景。
那何以见这可以 显出神的作为呢？
何以见得可以显出神的作为呢？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
原来借着人的瞎眼，
原来藉着人的瞎眼，
耶稣来医治他，
耶稣来医治他，
使他看见就显明神的能力，
使他看见就显明神的能力，
神的作为因此就彰显出来了，
神的作为因此而彰显出来，
使这个人相信耶稣，
使这个人相信耶稣，
生命改变，
生命得以改变，
见证神的荣耀，
见证神的荣耀。
人看来是有瑕疵的，
人看来是有瑕疵的，
经过神的手，
经过了神的手，
就带来祝福，
就带来祝福。
今天基督徒的苦难患难不是没有意义，
今天基督徒的苦难和患难并不是没有意义，
患难常常是神化妆的祝福，
患难经常会是神化妆的祝福，
借助患难让我们的信心增长，
借助患难令到你的信心增长，
透过患难彰显神的作为，
透过患难去彰显神的作为，
使神得着荣耀，
使神得着荣耀。
所以弟兄姊妹，耶稣要在拉撒路的身上得着荣耀，
所以弟兄姊妹，耶稣是要在拉撒路的身上得着荣耀，
使一切看为不好的要看为美好，
使一切看为不美好的要变成美好。
神要借着拉撒路的死，
神要藉着拉撒路的死，
要启示复活的真理，
是要启示复活的真理，
叫许多人认识耶稣是复活的主，
叫许多人去认识耶稣是复活的主，
是战胜死亡的主，
是战胜死亡的主，
同时带给信徒极大的安慰，
同时带给信徒有极大的安慰。
这是神要达到最终的目的，
这个是神要达到的最终目的。
然后我们看见更不明白的事情，
然后我看到我更加不明白的事情，
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子并拉撒路，
耶稣素来爱马大并他妹子和拉撒路，
他听到拉撒路病了就在所居之地愣住了两天，
他听到拉撒路病了就在所居住之地再逗留了两天。
我们对耶稣的回应感到奇怪，
我们对耶稣的回应感到奇怪，
他听见所爱的人病了不单没有马上启程，
他听到所爱的人病了不单没有马上启程，
反而在原来的地方多住了两天，
反而在原来的地方多住了两天。
这难道不是单言吗？
难道这个不是单言吗？
这岂不是加重马大玛利亚的焦虑吗？
这个岂不是加重了马大和玛利亚的焦虑吗？
他们这个时候最需要的就是主的同在和安慰，
这个时候他们最需要的主的同在和安慰。
其实当报信的人离开不久之后，
其实当在报信的人离开不久之后，
拉撒路就死了，
拉撒路就已经死了。
因为伯大尼和耶稣所在的地方之间要有走一天的路程，
因为伯大尼和耶稣所在的地方之间要走一天的路，
耶稣又在那里住了两天，
耶稣又在那里住了两天，
然后再走一天的路程，
然后再行一天的路程，
总共花了四天，
总共是花了四天的时间。
后来马大说他死了四天，
后来马大就说他死了四天。
弟兄姊妹，主在这里停留是有目的的，
弟兄姊妹，主在这里停留是有他的目的，
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
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
你记得耶稣在迦拿死水变酒的神迹吗？
大家记得耶稣在迦南将水变成酒的神迹吗？
耶稣的母亲来找耶稣，
耶稣的妈妈来找他，
他们没有酒了，
他们已经没有酒了。
耶稣说，母亲，我跟你有什么相干？
耶稣就说，母亲，我和你有何相干？
我的时候还没到，
我的时候还没到。
耶稣做事是按依照父神所定的旨意和时间表，
耶稣做事是按照父神的旨意和时间表，
不是我们命令主做事，
不是我们去命令主做事。
许多时候我们要主求主来做事是按照我们的方法和计划，
很多时候我们求主来做事是要按照我们的方法和计划，
也是为了我们的利益，
也都是为了我们的利益。
耶稣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耶稣知道我们自己在做什么，
他不需要为人来决定时间，
他不需要
为他决定时间，
人来为他作定决定时间，
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
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
多住两天也是因为耶稣爱马大、玛利亚和拉撒路，
多住两天都是因为耶稣爱马大、玛利亚和拉撒路。
在那个时候他们不明白主为什么不理会他们，
在那个时候他们不明白为什么主不理会他们，
不听他们的祷告，
不听他们的祷告。
耶稣你在哪里？
耶稣你在哪里？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你今天也许面对信仰的考验，
今天或者你会面对信仰的考验，
你可能为某一件事情祷告很久了，
可能你为某一件事已经祷告了很久，
可是神没有按你的需要给你，
但神没有按照你的需要来给你。
天上一片安静，
天上一片安静，
好像神离你很远，
好像神离你很远，
他好像没做事，
他好像没有做事一样。
你说我还要等到几时呢？
你说我还要等到几时呢？
我还要祷告吗？
我还需要继续祷告吗？
我还要信下去吗？
我是不是继续要信下去？
我还要来聚会吗？
我还是要来聚会吗？
曾经有一个故事，
曾经有一位牧师，
哎 ，sorry， 曾经有一个故事说到，
曾经有一个故事讲到，
有一次一场船的难中，
在一次船难当中，
有一个唯一的生存者，
有一个唯一的生存者。
他漂流到一个荒岛，
他漂流到一个荒岛，
他天天恳切祷告，
他天天恳切祷告，
希望有人能够早日救他离开这个荒岛，
希望有人早日将他救离这个荒岛。
他不单祷告，
他不单只是祷告，
他每天注视着海上是否有人来搭救他，
他还每天注视着海上面是不是有人来搭救他，
但是除了汪洋一片，
但除了是汪洋一片，
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
后来他决定用那片带他到岛上这个木头做一间简陋的小木屋，
后来他决定用将他带到岛上的木头来做一个简易的小木屋，
保护他在危险环境中生存，
保护他在危险的环境中生存，
而且保存他所有剩下的东西，
而且保存他身上所有的剩下的东西。
但是有一天当他捕鱼完之后，
但有一天当他捞完鱼之后，
他回到小屋的时候，
他回到小屋的时候，
他忽然发现他的小屋竟然陷在熊熊的烈火中，
他竟然发现自己的小屋是被火烧着了，
大火的这个引起这个浓烟不断地向天上冲，
大火引起的浓烟不断地向天上冲。
最悲伤的是他所有的东西都在这个瞬间就烧尽了，
最可悲的是他所有的一切都在这个瞬间烧毁了。
他很伤心，他就对说，神啊，你为什么这样可以这样对待我，
他很伤心，于是就跟神说，为什么你这样对我呢。
他很难过，他的眼泪就流出来了，
他很难过就流下眼泪。
他一个人在岛上，
他一个人在岛上面，
加上屋子被火烧毁，
加上这个木屋被火烧毁了，
太倒霉了，
真的实在太倒霉了，
他真的承受不了，
他实在是承受不到。
为什么苦难连续的而来，
为什么苦难会连续地来，
可是第二天一早，
哦，是啊，但是第二天一早，
他被一艘船正靠近小岛的船只的鸣笛声所吵醒，
他被一艘靠近小岛的船的鸣笛声吵醒，
哎，有人来救他了，
竟然有人来救他，
他欢喜极了，
他非常的开心，
终于有救了，
终于是有救了。
当他来到船上的时候，
当他来到船上之后，
他问那些 船员说，
他就问那些船员，
你们怎么知道我在这里呢，
你们怎样会知道我在这里呢。
他们说，因为昨天我们看见了这个信号，
因为昨天我看见了这个信号，
有这个大火和浓烟，
有大火和浓烟，
有本来烧毁的小屋而悲痛，
因为由本来烧毁的小屋而悲痛，
他向神埋怨，
他向神埋怨，
如今却被这个毁坏的小木屋而感到庆幸，
如今却为了这个被毁坏的小木屋而感到庆幸，
他赞美感谢神，
他感谢赞美神，
称颂神奇妙的作为，
称颂神奇妙的作为。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
虽然这是一个故事，
虽然这个只是一个故事，
至少这个故事给我们几方面的启发，
最少这个故事给我们有几方面的启发。
第一方面，
第一方面，
神会帮助你脱离你的困境，
神会帮助你脱离你的困境，
但不一定照你的指定的方法，
但不一定是照你指定的方法。
记住，当你的小木屋着火的时候，
记住当你的小木屋着火的时候，
可能是神赐福你的表征，
可能是神赐福你的表征，
你要信靠神，
你要去信靠神。
第二，
第二，
不管你身在何处，
不管你身在何处，
你遭遇任何的困境，
你遭遇任何的困境，
你要向天父呼求的时候，他会垂听，
你向天父呼求的时候他会垂听，
他知道你的软弱，
他知道你的软弱，
他必施恩，
他必施恩，
他会帮助你，你要耐心等候他，
他会帮助你，你请耐心等候他，
你要等候他的时间，
你要等候他的时间。
当你遇见困难的时候，
当你遇见困难的时候，
你容易沮丧，
你容易去沮丧，
不过无论周遭遭到折磨和痛苦，
不过无论周遭遭遇什么折磨和痛苦，
你不要失去信心，
你不要失去信心，
要更加信赖你的神，
要更加信赖你的神。
通过这个，通过这个拖延，
通过这个拖延，
马大和玛利亚会在基督里更多的看见神的荣耀，
马大和玛利亚会在基督里面更多看到神的荣耀，
他们会更多的认识他的能力，
他们会更多地认识他的能力，
他们会对主的信心会增长，
他们对主的信心会增长，
后来的祝福会比先前更大更荣耀，
后来的祝福会比先前的更大更荣耀。
接下来我们再看耶稣跟门徒的对话，
接着下来我们继续看耶稣和门徒的对话。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
耶稣一点没有忘记不但你的家庭，
耶稣完全是没有忘记这家人。
我们看下去的时候是耶稣跟门徒的一段话，
我们看下去的时候是耶稣跟门徒的一段话，
他对门徒说我们再往犹太去吧，
他跟门徒说我们再往犹太去了。
门徒说拉比，犹太人竟然要拿石头打你，你还要往那里去吗？
他说拉比，犹太人要拿石头打你，你还要去那里？
因为前一章耶稣说我跟我姨父原为一，
因为前一章耶稣说我与父原为一，
耶稣将自己当作神，以至于犹太人要拿石头打他，
耶稣将自己等同神，以至于犹太人要拿石头打他，
因此门徒很担心，
因此门徒就很担心，
犹太区太危险了不能去，
犹太区实在太危险不应该去。
但是耶稣却回答说，
但是耶稣却回答说，
白日不是有十二小时吗？
白日不是有十二小时吗？
人在白日走路就不知跌倒，
人在白日走路就不致跌倒，
因为看见世上的光，
因为看见世上的光，
若在黑夜走路就必跌倒，因为他没有光，
若在黑夜走路就必跌倒，因为他没有光。
那意思就是只要人与世界的光走在一起，
意思就是如果神人是跟世界的光走在一起，
他们就安全，
他们就安全，
他们不需要担心，
他们不需要担心。
如果离开了耶稣，
如果离开了耶稣，
就会有担心的理由，
就会有担心的理由。
即便是犹太地区危险，他必须遵循天父的旨意，
即使在犹太地区很危险，他都必须要遵行天父的旨意，
去叫醒拉撒路，
去叫醒拉撒路。
现在是主的时间了，
现在是主的时间。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当耶稣与你同在的时候，
当耶稣与你同在的时候，
你不需要害怕，
你不需要害怕。
我们再次的提醒各位，
我再次提醒各位，
诗篇23篇第4节说，
诗篇23篇第4节说，
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
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
因为你与我同在，
因为你与我同在，
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
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
当耶稣是我们牧者的时候，
当耶稣是我们牧者的时候，
你就会得到主的安慰和同在，
你就会得到主的安慰和同在。
然后耶稣对门徒说，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我去叫醒他。
然后耶稣就对门徒说，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着了，我们去叫醒他。
非常有趣的是门徒说，主啊，他若睡了就必好了。
非常有趣的是门徒就回答，他若然是睡着了就必然会好了。
门徒不明白耶稣是指拉撒路死了，
门徒明白耶稣指的是拉撒路已经死了。
基督徒的死亡是等于睡了，
基督徒的死亡是等同睡了。
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13节论到睡了的人，就是基督徒在基督里死了的人。
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13节讲到，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就是睡着了的人。
基督徒是有指望的人，
基督徒是有指望的人。
将来主来的时候，我们就好像睡了的人醒过来，
将来主再来的时候，我们就好像睡着了的人再醒一样，
就死里复活，
就在死里面复活。
以后耶稣再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拉撒路死了，
以后耶稣再明明地告诉他们知拉撒路是死了，
这个时候他们才明白了，
这个时候他们才明白。
耶稣说，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这是为你们的缘故，好叫你们相信。
耶稣说，我不在这里的时候是叫你们欢喜，为你们的缘故，好叫你们相信。
如今我们可以往他那里去了，
如今我们可以往他那里去了。
主欢喜的理由不是因为拉撒路死了，
主欢喜的理由不是因为拉撒路死了，
因为如此一来对所有属主的人都会有更大的益处，
因为这样一来对所有属主的人都会有更大的益处。
对门徒来说，借着拉撒路的复活来建造他们的信心，
对门徒来讲，借着拉撒路的复活来建造他们的信心，
他们的信心会得到更大的鼓舞，
他们的信心会得到更大的鼓舞。
多马说，我们也去和他同死吧，
多马说，我们都去与他同死吧。
我们常说多马是一个疑心重的人，
我们经常会说多马是一个疑心重的人，
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他是充满爱心和勇气的一面，
但在这里我们看到他充满了爱心和勇气的一面。
他知道他耶稣往犹太区去会遇到危险，
他知道耶稣往犹太区去会遇到危险，
即便要死他也愿意前往冒死，
即便是如此他都愿意去，愿意去冒死。
其实多马说的是对的，
其实多马讲的是对的，
这是耶稣最后一次到犹太地区，
这个是耶稣最后一次去到犹太地，
以后他就在那里被钉了，
以后他就在那里被钉。
我们再看马大现在对耶稣的对话，
我们再看马大对耶稣的对话。
当耶稣抵达伯大尼的时候，
当耶稣抵达伯大尼的时候，
我可以想象他带着眼泪的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
我们可以想象马大是带着眼泪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的兄弟必不死。
这一句话听起来好像有失望的口气，
这句话听起身有失望的语气，
因为他没有忘记耶稣的话，
因为他 忘记耶稣的话，
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
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了神的荣耀，叫耶稣得荣耀。
他把所有的希望都放在主的身上，
他将所有的希望都放在耶稣身上，
而得到的是悲伤眼泪，
而得到的是悲伤的眼泪。
耶稣不是一向爱我们吗？
耶稣不是一向爱我们吗？
为什么现在才来？
为什么现在才来呢？
让死亡进到我们的家庭，
让死亡进入到我们的家庭。
主耶稣的迟延使他感到失望，
主耶稣的延迟令到他感到失望，
他感到被主丢弃，
他感到被主丢弃。
主的应许也让他感到困惑，
主的应许也让他感到困惑。
马大继续地说，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神求什么，他也必赐给你。
马大亦都对耶稣说，就是在这个时间，无论我求什么，我都知道神必然应许。
马大似乎表现出相信耶稣与神有亲密的关系，
马大似乎是表现出相信耶稣与神是有亲密的关系，
而且神会听他的祷告，
而且神会听他的祷告。
弟兄姊妹，耶稣口中出的第一句话，
弟兄姊妹，耶稣口中所讲第一句话，
就是你兄弟必然复活，
就是你的兄弟必然复活。
这是一个盼望，
这个是一个盼望。
我可以想象耶稣对他非常温柔，
我可以想象耶稣对他非常的温暖，
抓住他的肩膀，
捉住他的肩膀，
温柔地看着他的眼睛，
温柔地看着他的眼睛，
说你兄弟必然复活，
讲到你的兄弟必然复活。
这句话是绝望中的希望之言，
这句是绝望中的希望之言，
是悲伤中的安慰话语，
是悲伤中的安慰的话语。
你兄弟必然复活，
你的兄弟必然复活。
马大说，我知道在末日的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
马大讲到，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然会复活。
犹太人相信人的身体在末日复活，
犹太人相信人的身体在末日是会复活。
他把耶稣所讲的复活指向末日的复活，
他将耶稣所讲的复活指向了末日的复活。
这是一个很遥远的视线，
这个是一个很遥远的实验，
可是神就在他的面前了，
但是神就在他的面前了。
以后耶稣讲了一个震撼历史的宣告，
以后耶稣讲了一个震撼历史的宣告，
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
复活在我，生命在我，
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
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
凡喝着我的人必永远不死，
凡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
这个原文就是说，我就是复活，我就是生命，
原文就是话讲，我就是复活，我就是生命。
主耶稣自己就是世人所需要的复活和生命，
主耶稣就是世人所需要的复活和生命。
这是非常重要的真理，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真理。
我们有了他，也就是有了复活和生命，
我们有了他就有了复活和生命。
弟兄姊妹，这是一个我们基督徒最大的盼望，
弟兄姊妹，这个是我们基督徒最大的盼望。
我记得很多年前，
我记得在很多年前，
在一场的车祸中，
在一场的车祸当中，
我的母亲去世了，
我的母亲去世了。
那时我听见这个坏消息，
那时听到这个坏消息，
我心都碎了，
我心都碎了，
我不能见到他最后一面，
我不可以见到他最后一面。
他是一位非常爱主的妇人，
他是一位非常爱主的妇人。
我从小看见他，
我从小看着他，
常常在床边，深夜的时候在床边祷床上祷告，流泪祷告，
经常会看到他深夜的时候在床上面流泪祷告，
为他的家庭祷告，
为他的家庭祷告，
为他的孩子祷告，
为他的孩子祷告，
让我非常的感动，
让我非常的感动。
我曾经问过神，
我曾经问过神，
神啊，你为何把他接走？
神啊，为什么你要将他接走呢？
他是多么的爱你，
他是多么爱你。
更难过的是，
更难过的是，
他留下年老的父亲，
他留下了年老的父亲，
对他来讲是多么的伤痛，
对他们讲是多么伤痛。
虽然死亡夺去我挚爱的母亲，
虽然死亡夺去了我挚爱的母亲，
但是我知道有一天我还会跟他相见。
但我知道有一天我还会跟他相见。
好像那首诗歌说，到日期我愿意同众 圣徒相聚会在美地。
就好像一首诗歌想讲的，到日期我愿意同众圣徒相聚在那地。
我有一个永恒的盼望，
我有一个永恒的盼望，
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
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然复活。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
死亡总有一天会来到，
死亡总有一天会来到，
也会夺走我们亲爱的人，
也会夺走我们亲爱的人，
夺走我们的幸福，
会夺走我们的幸福。
可是我们不必忧伤，
但是我们不必要忧伤，
因为将来在新天新地，
因为将来在新天新地，
不再有死亡，不再有眼泪，
不再有死亡，不再有眼泪，
不再有疼痛，
不再有疼痛哭号。
神要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
神要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
这是我们荣耀的盼望，
这个是我们荣耀的盼望。
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
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
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
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然会复活。
今天当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
今天当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
家人死亡的时候，
或者是家人死亡的时候，
愿这句话能够使我们在悲痛中得到安慰，
愿这句话能够让我们在悲痛中得到安慰，
在绝望中得到盼望，
在绝望中得到盼望。
叫我们单单仰望这是一位复活跟生命的主，
来单单仰望这一位赐复活和生命的主。
马大挑战，耶稣挑战马大，
耶稣 挑战马大，
你信这话吗？
你信这话吗？
马大你信这话吗？
马大你信这话吗？
今天神的话摆在我们眼前，
今日神的话就摆在我们的眼前，
圣经有许多宝贵的应许，
圣经里面有很多宝贵的应许。
有时候我们对神的话产生很多的怀疑，
有时候我们会对神的话产生很多的怀疑，
不是吗？
不是吗？
这就是神 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神的话常常来提醒我们，
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神的话时常来提醒我们。
借牧师在讲台上给我们的勉励和教导，
借牧师在台上给我们的勉励和教导，
常常来聚会，
经常来聚会，
来查经，
来查经，
使我们的生命长大，
使我们的生命长大，
信心坚固，
信心坚固，
求主帮助，
求主帮助。
马大说，主啊，是的，你是，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是要临到世界的。
马大说，主啊，我相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是临到这个世界的。
他相信耶稣是弥赛亚，
他相信耶稣是弥赛亚，
可是他只有将来的信心，
但是他只有将来的信心，
没有现在的信心，
而没有现在的信心。
接下来我们看玛利亚跟耶稣的一幅情景，
接着我们看玛利亚和耶稣的一个情景。
玛利亚到了耶稣那里，看见他就俯伏在他脚前。
玛利亚去到耶稣跟前，俯伏在他面前。
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
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的兄弟必不死。
我可以想象他几乎要投在主的怀里。
我几乎可以想象他会投入主的怀抱里面，
来蒙主的安慰。
你蒙主的安慰。
那种失落只能用眼泪来表达。
那种失落只能够用眼泪来表达。
什么话再也不能把拉撒路得回来，
无论怎么样都不能够再让拉撒路回来。
不单玛利亚在哭，
不单止玛利亚在哭，
与他同来的犹太人也哭，
与他一同来的犹太人也在哭。
整个场景来都充满了忧伤的气氛，
整个场景都充满了忧伤的气氛。
三十三节形容耶稣看见这个场景，心里悲叹，又生又愁。
耶稣在看见这个场景的时候，心里悲叹，又伤又哀愁。
这段话表明了耶稣面对世界的邪恶和伤心和痛苦的心情。
这段话表明耶稣对世上邪恶的伤心和痛苦的心情。
他更是为罪、撒旦和死亡造成所有的苦难而伤心愤怒。
他更是为罪和撒旦所造成的一些悲痛和伤亡和死亡而伤心愤怒。
以后二十五节就描绘耶稣哭了。
以后二十五节就描绘耶稣喊了。
这是圣经中最短的经文，
这个是圣经中最短的经文，
也是最生动的经文，
也是最生动的经文。
神的儿子父怀里的独生子，
神怀里的独生儿子，
深深的体会人受死痛苦的伤害，
深深的体会人死亡痛苦的伤害，
尤其是伯大尼蒙爱的家庭，
尤其是伯大尼蒙爱的家庭。
耶稣没有一点说你们不要哭，
耶稣没有说你们不要哭，
不是的，我们的神不是这样的神，
不是的，我们的神不是这样的神，
他跟我们曾经忧患，
不好意思，
他跟我们同甘同经忧患，
哦，他跟我们一起同经忧患，
他同留下同情之泪，
他留下同情之泪，
与哀哭的人一同哀哭，
与哀哭的人一同哀哭。
他是何等柔细体贴我们的一位救主，
他是何等去体贴我们的一位救主。
今天你无论遇到什么事，
今天你无论遇到什么事，
请你记得，
请你要记得
耶稣体恤你的伤痛，
耶稣会体恤你的伤痛，
他甚至把我们的眼泪装在皮带里，
他甚至将我们的眼泪装在皮带里面。
最后我们看见，
最后我们看见
耶稣第二次心里悲叹，
耶稣第二次心里悲叹，
来到坟墓前，
来到坟墓前，
你们把石头挪开，
你们将石头挪开，
那死人的姐姐马大对他说，
死人的姐姐马大就对他说，
主啊，他现在必是臭了，因为他已经死了四天，
主啊，他现在必是臭了，因为他已经死了四天，
主啊，不能将这个石头挪开，
主啊，不可以将这个石头挪开，
他已经臭了，
他已经臭了，
灵魂已经离开他了，
灵魂已经离开他了。
弟兄姊妹，我们看见马大立刻反对，
弟兄姊妹，我们看到马大立刻反对，
他不相信主能够叫一个死了四天的拉撒路可以起来，
他不相信主可以叫一个死了四天的拉撒路能够起身。
马大的不信不能拦阻神的工作，
马大的不信不可能，不可以拦阻神的工作，
就是身体腐烂的拉撒路，神也要使他从坟墓里出来，
就是身体腐烂的拉撒路，神都叫他从坟墓里面走出来。
耶稣说，我不是对你说过吗，
耶稣说我不是对你说过吗，
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
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许多时候我们不相信神可以为我们做事，
很多时候我们不会相信神会为我们做事，
甚至我们为神决定那一个绝迹，
甚至我们是为神去决定那个神迹，
我们用人的理智想法来决定神的工作，
我们用人的理智想法来决定神的工作，
这是我们的亏欠，
这个是我们的亏欠。
正如以色列人面对前面的红海的时候，
正如以色列人面对前面红海的时候，
拦阻他们的前进，
拦阻他们的前进，
以至于摩西对他们说，你们不要惧怕，只管站住，
以至于摩西跟他们说，你不要惧怕，只管站住，
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
要看耶和华今天所向你们施行的救恩。
愿主帮助我们在信心上成长，
愿主帮助我们在信心上面的成长，
以致耶稣望天祷告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我也知道你常听我，当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住的众人，叫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
以致耶稣望住天话，父啊，我相信你，以致等周围的人可以信你是我，我是你差来的。
说了这话就大声呼叫说，拉撒路出来。
说了这话就大声呼叫拉撒路出来。
我们看见主的话带着能力权柄，
我们看见主的话带着能力和权柄，
一切黑暗阴间罪恶和死亡和的势力完全粉碎，
一切黑暗罪恶势力都已经粉碎。
弟兄姊妹，神岂有难成的事呢，
弟兄姊妹，神岂有难成的事呢？
耶稣说解开他叫他走，
耶稣说解开他叫他行走。
然后我们看到那些来看玛利亚的犹太人见了耶稣所做的事就多有信他的，神的荣耀彰显在其中。
然后我就看到那些来看玛利亚和马大的人，犹太人因为见到神的荣耀而相信，
这也成就了主之前所说的话，
这个也都是成就了主之前的话，
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的荣耀，
这病并不至于死，乃是叫人见到神的荣耀，因此人只得到神的荣耀。
以后圣经再没有提到玛利亚和马大当时的反应，
以后圣经再没有提到马大和玛利亚当时的反应。
我深深的相信两姐妹是为死而复活的兄弟感到万分的喜乐，
我深深的相信两姐妹为到兄弟的复活而万分喜乐，
从绝望到欢呼，
从绝望到欢呼，
相信他们对主的认识和信心大大的增加了，
相信他们对主的信心和认识大大增加了。
通过这个神迹能亲自目睹神的作为，见证神的荣耀，
通过这个神迹，人亲自地看到神的荣耀和作为，见证神。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在跟随主的道路上，
在跟随主的道路上，
神有时允许一些逆境在我们身上，
神会容许一些逆境在我们的身上，
是有他的美意，
是有他的美意，
神不会做错事，
神会做错事。
虽然在这个逆境中我们不明白，
虽然在这个逆境里面我们不明白，
我们会很难受，我们会埋怨，
我们会难受，会埋怨，
我们不喜欢，我们要逃避，
我们不喜欢，我们会逃避，
我们以为神离开我，
我们会以为神离开了我们，
不是的，
不是的，
他就在我们身边，
他就在我们身边，
他会为我们做事，
他会为我们做事，
你要来信靠他，
你要来信靠他。
神能在旷野开道路，
神能够在旷野里面开道路，
在沙漠开江河，
在沙漠开江河，
让今天这位得胜死亡的主成为你和我永远的盼望跟安慰，
让这位今天是得胜死亡的神，
将来
我们永远的盼望和安慰，
将来有一天我们可以与主面对面，
将来有一天我们能够与主面对面，
到时我们完全就明白了，
到时候我们就完全明白了，
那是我们最大荣耀的盼望，
那个是我们最大荣耀的盼望。
最后我要讲一个故事，
最后我们要讲一个故事，
有一个人做了一个梦，
有一个人发了一个梦，
梦见他和主在沙滩上散步，
梦见他和主在沙滩上面散步，
是一幅美丽的图画，
是一幅美丽的图画，
在黑暗的天空闪过他人生每一个场景，
在黑暗的天空闪过去每一个场景，
一幕一幕的浮现在他的眼前，
一幕幕地浮现在他的眼前，
在每一个场景中有两双的脚印，
在每个场景当中有两双的脚印，
一个属于他，一个属于主，
一对是属于他，一对属于主，
来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幕，
来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幕，
在他眼前闪过后，
在他眼前闪过后，
他回头看了沙滩上的脚印，
他回头看了下沙滩上面的脚印，
他发现到在他人生道路上，尤其是感到最低落和悲伤的时候，只有一对脚印，
他发现在他人生感到最悲伤绝望的时候，沙滩上只剩下一对的脚印，
他感到很苦恼，
他感到了很苦恼，
所以他就问主啊，主说，主问主，
所以他就问主，
主啊，你不是说一旦我结队跟随你，你会一路陪着我吗？
他说，主啊，你不是说过我一旦跟随你，你就答应过会一路陪着我吗？
你让我走过高山低谷，
你让我走过了高山低谷，
可是我发现到在我生命中最悲伤最黑暗的时候，
但我发现在我生命中最悲伤黑暗的时候，
只有一对脚印，
就只有一对脚印，
我不明白为什么，
我不明白为什么，
是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你却离开我，
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你却离开了我。
主说，我亲爱的孩子，
主啊，我亲爱的孩子，
我爱你，
我爱你，
我不会离开你，
我不会离开你，
在你最痛苦的时候，
在你最痛苦的时候，
其实你看到的那一个那一对脚印，
其实你所看到的那对脚印
不是你的脚印，
不是你的脚印，
是我的脚印，
而是我的脚印，
是我在困难的时候把你抱了起来，
是在你困难的时候我将你抱了起身。
愿主帮助我们，
愿主来帮助我们，
让我们来信靠我们这位赐盼望安慰的主，
让我们一同信靠这个赐盼望和安慰的主。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我们一同低头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父，
我们在天上的父，
我们谢谢你今天早上赐给我们你的话语，
我们感谢你今早赐给我们你的话语，
求你的话深深地印在我们心板上，
求你的话深深地印在我们的心板上，
做我们随时的帮助，
做我们随时的帮助。
主啊，帮助我们信靠你，
主啊，帮助我们信靠你。
许多时候我们会害怕，
好多时候我们会害怕，
我们会焦虑，
我们会焦虑，
但你应许我们你会与我们同在，
但你应许我们你会与我们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
直到世界的末了，
我们愿意将我们一生的前途交在你的手中，
我们愿意将一生的前途都交在你手上，
求你带领，
求你带领，
因为你是爱我们的主，
因为你是爱我们的主，
也是天天为我们背重担的主，
也是天天为我们背重担的主，
帮助我们走前面的路，
帮助我们走前面的路，
胜过一切的困境，
胜过一切的困境，
我们这样祈求祷告，
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
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
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阿们。
最后我们要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